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我们一直在读马可福音，
我们一直在读马可福音，
希望我们每一个在继续用马可福音查经的小组都能够在查经以前稍微理解要查的那一段经文的意义。
希望我们每一个以马可福音继续查经的小组在查经之前都了解要查这段经文的意思。
今天我们要来看马可福音这十二章二十八到四十四节的经文。
今天我们要看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八到四十四节的经文。
什么是宪法当中最重要的条文？
什么是宪法当中最重要的条文呢？
美国独立了十一年以后才颁布了宪法。
美国独立十一年之后才颁布宪法。
第一条美国的宪法就是说，美国的国会是国家最高的权力机构。
第一条规定就是美国国会是最高的国家的权力机构。
宪法不过是一个法律的构架。
宪法只不过是法律的构架。
但是为了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在两年之后就增加了十条附则。
但是为了限制避免政府滥用权力，两年之内呢就是增加十条的附则。
这十条我们通常称为人权宣言。
这十条我们都称为人权宣言。
其中第一条就是说，人民有言论、集会、宗教信仰的自由。
第一条就是说，人民有言论、集会、宗教信仰的自由。
那么以后呢，陆续又增加了十七条。
以后又继续增加十七条。
在过去两百多年的历史当中，美国的国会曾经提议了一万多条附则。
在过去的两百多年当中，美国国会曾经提议超过两万多条的附则。
只有十七条通过加入在宪法里面。
只有十七条通过加入在宪法当中。
那么这个法律本来的意义何在？
咁法律本来的意义在哪里呢？
法律在人间那个意义是在定出权力的来源跟范围。
在人间法律的意思就是定出权力的来源和范围。
好像美国的宪法定规谁有资格来定这个法令，来执行这个法令。
好像美国宪法它规定哪个有权力去定个法令，去执行个法令。
然后再用其他的法令来限制着定法令的人跟司法的人随便滥用法令。
用其他法令去限制那些定法令的人和执行法令的人随便滥用法令。
所以法律它的作用是定规人与人相处的原则。
所以法令的意思就是定规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原则。
好像不可以伤人，不可以害人。
好像不可以伤人，不可以害人。
但是人都是自私的。
但人都是自私的。
想得到自己最大的利益。
想得到自己最大的利益。
因此在这个立法的过程当中通常都是吵吵闹闹。
所以通常在立法的过程当中都是吵吵闹闹。
到执法的时候又是尽量的钻漏洞。
在执法的时候要尽量的钻漏洞。
人间没有一个完全的律法。
人间没有一个完全的律法。
圣经是神的话。
圣经是神的话。
不但是讲到神与人的关系，
不单只是讲到神和人之间的关系，
也说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讲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神最早给人的话，我们称为摩西五经。
神最早给人的话，我们称为是摩西五经。
犹太人称它为 Torah 托拉。
犹太人称为是托拉经。
在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所读的 Torah跟我们今天所看的旧约圣经的五经是一样的。
在犹太人时代，犹太人所读的摩西五经和我们现在今天读的是一样的。
基本上是根据摩西所教导的，然后做了一些更改 而形成，
基本上是按照摩西所教导的，做一些稍微作更改而形成。
所以旧约的律法书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所以旧约的律法书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就是诫命，一共有十条。
第一个就是有诫命，大概一共有十条。
前面四条是定规神与人的关系。
前面四条是定规人神同人之间的关系。
后面六条是定规人不可以做的事情。
后面六条是定规人不可以做的事情。
这十诫不过是所有律法的缩影。
这十诫只不过是所有律法的缩影。
让我们容易去记忆，
叫我们这个容易去记忆。
我们都记得十诫吗？
我们都记得十诫吗？
会不会背？
会不会背？
要不要来找几位来背背看？
我们找几个人来背一背呢？
第一条是什么？
第一条是什么？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条呢？不可以为自己造偶像。第三条，不可以做妄称神的名。第四条，当守安息日。第五条，当孝敬父母。第六条，不可杀人。第七条，不可奸淫。第八条，不可偷盗。第九条，不可做假见证。第十条，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其实是很简单，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
虽然很简单，但经常会忘记。
那么律法当中第二个部分是典章。
咁律法里面第二个部分就系典章，
就是定规了人与人相处的原则，
就系定规人同人之间相处嘅原则。
这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到第二十三章。
呢个记载出埃及记第二十一到二十三章。
通常我们称它为约书，就是旧约人以色列人跟神立约的书。
我哋通常叫做约书，就系旧约神同以色列人所立嘅约。
第三个部分就是条例。
第三个部分就是条例，
定规人侍奉神当有的态度。
定规人侍奉神所应该有的态度，
主要是记载在利未记第一章到二十五章。
主要记载在利未记第一章到二十五章。
通常我们称它为圣洁法典。
我们通常叫做圣洁法典，
因为这些定规了侍奉神献祭的法则。
因为这些定规了侍奉神献祭的法则。
至于那些该吃不该吃、可做不可做不可做的那一些规定，有许多我们不遵守了。
那些该食不该食、该做不该做的事情，我们已经很多都不再做了。
那么除了诫命、典章跟法则、条例之外，还有补充的部分。
除了诫命、典章和法则之外，还有补充的部分。
这个是记载在生命记第十二章到二十五章。
这个记载在生命记第十二章到二十五章。
是定规了在社会当中的规范。
定规在社会当中的规范。
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新的一代在旷野要进入迦南的时候，他们不了解跟他们父母所说过的律法。
因为以色列人新的一代在旷野里面，他们即将进入迦南，但他们不了解他们父母所讲的律法。
所以摩西再复述一遍，所以这又称为再述律法。
所以摩西又再讲一次，就叫做再述律法。
以色列人他们亡国了以后，他们到外邦流荡。
以色列人亡国之后到外邦流荡，
他们的生活非常的痛苦。
他们生活非常的痛苦，
所以他们向神悔改，他们就兴起了对律法的热忱。
他们向神悔改，就兴起了对律法的热忱。
以斯拉他带领了这个宗教复兴运动。
以斯拉带领了宗教复兴运动，
从主前四百五十七年开始。
从主前四百五十七年开始，
在他以后，这一些犹太人他们失去了政治的权利。
在那个时候之后的犹太人失去了政治的权利，
就追求宗教的权利。
他就追求宗教的权利，
渐渐成为宗教管理一切的社会。
渐渐成为了宗教管理一切的社会。
其中有一些非常热心研究律法的人，我们称他为法利赛人。
有一些热心研究律法的人，我们称他为法利赛人。
他们把旧约许许多多的条例把它归纳成为613条。
他们将旧约的很多条例归纳成为613条，
还加上自己的意见。
再加上自己的意见，
叫犹太的教徒去遵守，
叫犹太的教徒去遵守。
因此在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信徒非常的混淆。
所以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的信徒非常之混淆。
因为你不论做什么事情都很容易触犯律法。
因为你不论做什么事情都很容易触犯律法。
然后你就必须要到圣殿里面去献祭悔改。
然后就必须要到圣殿里面去献祭悔改。
那一些有知识的那一些宗教的领导就能够借此来管辖人。
那些有知识的宗教领袖就直指来管黑人。
所以当主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
所以当主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就赶出这些在圣殿当中做买卖的生意人，
他就赶走那些在圣殿里面做买卖的生意人。
这些的举动对这些犹太人的领导来讲是非常的让他们愤怒的事情，
这个举动对犹太人的领袖来讲是非常之愤怒的事情。
但是百姓爱听耶稣讲道，
但是百姓爱听耶稣讲道，
他们找不到机会来处置他，来害他，
他们找不到理由去处置他，去害他。
不论他们讲什么，他们都辩不过耶稣，
不论他们讲什么，他们都辩不过耶稣。
因为耶稣所讲的道都是根据旧约圣经有根有据的，
因为耶稣所讲的道都是根据旧约圣经是有根有据，
所以他们拉他没有办法，
所以他们对耶稣没办法。
耶稣也指出来他们生活当中许许多多的错误，
耶稣指出他们生活当中很多的错误，
所以他们恨透了耶稣，
所以他们恨透了耶稣。
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很欣赏耶稣，
但也都有些人很欣赏耶稣，
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是真实的，
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是真实的。
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
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
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这一个法利赛人他来问耶稣，
这个法利赛人来问耶稣。
在那个时的法利赛人他们常常为律法争辩，
在那时候的法利赛人经常为律法争辩，
他们说这个十诫当中哪一条最重要呢？
他们问十诫里面哪条最重要的呢？
有人说第一条，
要么第一条，
有人说第三条，
要么第三条。
因为犹太人不可能犯第一第二条，所以第三条就变得最重要，比别人更懂的地位上，
就是表明我们很多人都想把自己放在比别人都更懂的地位上。
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对圣经的解释最正确，
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对圣经的认识是最正确的。
所以你讨论教义到了一个细则的地步就毫无意义了，
所以你讨论教义到了一个细致的地步，
本来真理是越辩越明，
本来真理是越辩越明，
但是为了要次要的真理上来争辩，最后是伤了彼此的和气。
但为了在次要的真理上来争辩，最后就伤了彼此的和气。
这个不是主所愿意看到的，
这个不是主所愿意看到的。
所以为什么在他最后的祷告当中他只向天父求一件事情，
所以为什么他最后祷告里面只向天父求一件事情，
就是求信徒能够合一，
就是求信徒能够合一。
你们知道我们教会的会章吗？
你知不知道我们教会的会章？
可能很多人都不晓得我们有会章，
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教会有会章。
有多少人见过会章的请举手看看，
有多少人见过教会的会章请举手、
恐怕不多，你看真的连百分之五十都不到，
恐怕连百分之五十都不到、
我们的会章很简单，只有两页纸，
我们的会章很简单，只有两页纸。
我看到有些教会的会章厚厚的一叠，
有些教会的会章是厚厚的一本。
什么时候拉会章出来讨论，就是教会出问题的时候。
咩时候攞会章出嚟讨论，就系教会出问题嘅时候。
好像在家里面夫妻两个人生活，
或者家里边夫妻两个人生活，
有没有拉出一个婚姻的 contract， 一个规章啊？
有冇有一个婚姻嘅合同，有一个规章嘅咧？
到什么时候拉出来？
咩时候拎出嚟？
结婚证书或者是订规的事情，在法院上就会拉出来了。
喺法院上面就会攞出嚟。
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九节，
马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九节，
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耶稣的回答真是叫他们吃惊，
耶稣的回答叫他们很吃惊，
因为他们问诫命当中哪一条最大，
因为耶稣问他们，因为他们问耶稣，
但是耶稣的回答根本不是从诫命里面出来，
但耶稣的回答不是从诫命里面出来，
耶稣是用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跟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十八节两处的经文来解释，
耶稣是用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和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出来同他们，
换句话说十诫不过是简化的条例，
用句话来讲十诫只不过是 讲话的条例，
真正重要的是律法的基础跟它的原意，
真正重要的是律法的基础和原意，
因为诫命是行为的问题，
因为诫命是行为的问题，
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
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
但如果你不清楚动机跟原则，那么你光去做一个行为没有多大的意思，
假如你唔清楚嗰个动机，而光去做嗰个行为系冇乜意思。
因为人可以外表顺从神，但是内心不顺从。
人可以外表顺从神，但系内心唔顺从。
好比我这个三岁的孙子，
好似那个三岁的孙子，
有的时候他调皮捣蛋，
有时候佢调皮捣蛋，
他爸爸就跟他 time out 罚他，
佢爸爸就罚佢，
就叫他站到墙角去，
就佢罚喺企喺墙角嗰度，
然后把那一个 cooking 的那个钟 clock 就打开三分钟，
然后就打开个钟三分钟。
那我那个孙子就站在那一个墙角，
我孙子就企喺个墙角嗰度。
他现在大了，他站在墙角，他就会扭来扭去，然后转过头来给你打鬼脸啊，做这些东西。
佢而家大就可以喺嗰度古灵精怪。
你可以限制他的外表，
你可以限制佢外表，
但这样做不能够改变他的内心。
但咁样做唔能够改变佢内心，
所以你必须坐下来跟他谈。
你必须坐低嚟同佢讲，
他说为什么不要这样做？
点解唔能够咁样做？
因为你这样做呢，你会使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伤心。
因为你咁样做可以叫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伤心。
所以你看到所有的律法追根究底，最后的根基都是什么？
所以所有的律法最后的根基都是什么？
是什么？是爱，对，
都是爱。
因为爱的关系，所以我们很多事不该做。
因为爱的关系，好多事情我都不应该做。
如果律法的根基是恨的话，那就是恶法。
假如律法的根基是恨的话，就是恶法。
好比在中国文革的时候定了很多的条例，
在中国文革的时候有很多条例，
我们必须把四旧除掉，
我们必须将四旧除掉。
那么这个其实是以恨为出发点，是恶法。
这个是用以恨为出发点，是恶法。
神的诫命都是用爱做出发点，
神的诫命都是以爱为出发点的，
基于神对人的爱，人对神的爱，也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爱，
是基于神对人的爱，人对神的爱，而且是人和人之间。
因为神就是爱，
因为神就是爱，
他爱人，
他爱人，
他也要人爱他，
他都要人爱他，
而且他要我们彼此相爱，
而且他要我们彼此相爱。
但是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
但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
我们最爱的人就是自己，
我们最爱的人就是自己。
所以我们必须先要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必须先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得到神的爱，
我们先得到神的爱，
我们才能够用神的爱去爱那些可爱不可爱的人，
我们先去用，先可以用神的爱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
神最具体的爱是什么？
神最具体的爱是什么？
就是他自己来到人间，
就是他自己来到人间，
他取了人的样子，
他取了人的样式，
他活在人中间，
他活在人中间，
他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
最后被钉死十字架上，
他代替了人的刑罚，
他代替人的刑罚。
所以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你都会感受到神的爱，
所以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能够感受到神的爱，
因为他就是爱，
因为神就是爱，
在他有无尽的爱，
在他里面有无尽的爱，
能够更新我们，
能够更新我们。
人间所有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出于自私的缘故，
人间所有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出于自私的缘故。
年轻人在谈恋爱的时候，
年轻人在谈恋爱的时候
都说我最爱的就是你了，
都说我最爱的就是你，
为你我赴汤蹈火都在所不辞，
为你我赴汤蹈火都在所不辞。
等到一结婚怎么样？
等到结婚的时候怎么样呢？
怎么饭还没做好啊？
怎么饭还没做好呢？
为什么衣服的领子都洗不干净？
因为衣服的领子都洗不干净呢？
我们都是自私的，
我们都是自私的。
那这里说你要爱人如己，
这里说你要爱人如己，
那么爱人如己是不是应当先爱自己呢？
那么爱人如己是不是应该先
如己嘛，
先爱自己呢？
是不是？那么基督徒是不是应当爱自己呢？
那么基督徒是不是应该先爱自己呢？
那你爱自己不就自私了吗？
那么爱自己不就是自私吗？
那这里所讲的爱自己不是指的你要自私的爱自己，而是洁身自爱的爱。
这个爱自己不是说你自私的爱自己，而是要洁身自爱的爱，
就是你尊重你自己的本相，
就是你尊重自己的本相。
好像我长相不好啊，
或者我讲我长相不
好，我的脸又大又平，我的鼻子又塌又圆，
哇，
但是我以我的长相为荣耀，因为这是神造我，只有这样的一个无忌啊。
但我以我长相荣耀，因为是神给我的。
所以自己爱自己，那不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特别的地位，而是说你接纳你自己就是这样。
你爱自己不是将自己放在一个特别的地位，而是你接纳自己就是这样。
我们有一位弟兄，他从小患了小儿麻痹，他走路呢都要用拐杖。
我有一位弟兄，他从小患了小儿麻痹，他走路都是用拐杖。
但是他从来不把自己看作是残废。
但他从来不将自己看成是残废。
不管是搬东西也好，爬树也好，他都干。
无论是搬东西也好，爬树也好，他都说。
那么我们在一起久而久之，我们都忘记了他是一个残废的人。
但跟他一起久而久之，我就忘记他是一个残废的人。
有的时候我们说，哎，这个你来搬。
有时候我说，这个你来搬。
我回头才想到，他要拐杖，他怎么搬？
我翻过来先想过，他是用拐杖，他怎么搬呢？
你看，他已经不把他自己看作是一个残废的人。
他已经不将自己看成一个残废的人。
这是 自爱，自己对自己的爱。
这个就是自爱，自己对自己的
爱。爱人如己，就是说你要对自己的尊重，同时你要用这个去尊重别人。
爱人如己就是要对自己的尊重，而且同时用这个尊重来尊重别人。
你是怎么样体贴你自己，你也是同样体贴别人。
你要怎样去体贴自己，就怎样体贴别人。
孔子很伟大，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很伟大，己所不勿施于人。
那意思说，你不要吃的剩菜剩饭，不要给别的人吃。
就话你唔食嘅剩菜剩饭，唔好俾别人。
那是已经是很伟大。
这个已经系好伟大。
但是那是消极的爱。
但呢种系消极嘅爱。
主耶稣说，爱人如己，那是主动的爱。
主耶稣话，爱人如己系主动嘅爱。
所以你不会等到你自己快要饿死了，你才去吃东西吧？
你唔系等自己快要饿死先食嘢，系唔系？
那同样呢，你也不应当等一个穷人快穷死了你才去帮助他吧。
你都不是等一个穷人快穷死了才去帮他。
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二节。
马福音十二章第三十二节。
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凡祭和各样祭物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你晓得，宗教的仪式其实本来都是好的。
其实宗教的仪式本来都是好的。
但是太注重仪式，却忘记了那个仪式所代表的意义，那就不对了。
但太注重那个仪式，而忘记那个仪式所代表的意义呢，那就不对
了。献祭原来是好的，是为了赎罪，是为了向神的感恩。
献祭本来是好的，是为了赎罪，是为了向神的感恩。
但是为了要献什么东西跟神讨价还价，
但为了要献什么东西向神讨价还价，
或者做这些是为了别人的要求或满足别人，
或者做一些是为了别人的要求满足别人，
这些就没有意义了。
那就没意思了。
神要看是看我们内心的动机，
神要看是看我们内心的动机。
那我们怎么样去实践神的爱呢？
那我们怎么去实践神的爱呢？
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五节，
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五节，
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的里面。爱是需要实践的，
爱是需要实践的。
我们要常常住在主的里面，
我们要常常住在主的里面，
爱神的心才能够完全，
爱神的心才会完全。
什么叫做活在主的里面？
那叫活在主的里面呢？
就是你要照主的办法去办事情。
就你要按照主的办法去办事情。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都是按照这个世界的方法去办事情。
活在这个世界，都按照世界的办法去办事情。
我们要活在主的里面，才会按主的方法去办事情。
我们活在主的里面，才能够按照主的办法去办事情。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常常跟主保持一个交流。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经常同神保持一个关系，
借着读经祷告见证默想，我们来明白神要我们做什么。
藉着读经祷告见证默想，去明白神同我们讲什么。
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到十八节。
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到十八节。
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
第十六到十八节。
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在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实践神的爱。首先我们要活在主里面，其次我们要拉出行动来
实践神的爱。首先要在主的里面，其次要拿出行动出来。
如果我光说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祷告，但你不做任何的事情，那是不够的。
假如你只是讲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祷告，但你不做什么事情，这个是不够。
另外，如果我们教会有很多富足的人，也有一些贫穷的人，这就不太对了。
或者我们教会有很多富足的人，也都有一些很贫穷的人，那就不对。
我们应当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这是行动。
我们应当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这个就是行动。
结果主耶稣就做了两个比较。
结果主耶稣做了两个比较。
第三十八节。
第三十八节。
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耶稣借着法利赛人的行为指出我们经常会犯的三个毛病。
耶稣藉着法利赛人所的行为指出我们经常犯的三个毛病。
第一，就是我们做事情常常是想讨人的喜欢。
第二，我们做事情经常为了讨人的喜欢。
第二，就是我们无意当中会偏袒那些强者，欺负那些弱者。
我们无意当中会偏袒那些强者，欺负那些弱者。
第三，有的时候我们会假装的很敬虔。
第三，我们有时会是假装得很敬虔。
我发现我自己就常常犯这些毛病。
我发觉自己就经常犯这些毛病。
有的时候讲话会顺着对方的意思讲，
有的时候讲话还顺着对方的意思去讲，
这样子就变成不同的人会得到不同的答案。
这样的时候对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答案。
我也发现到有的时候我对那些打电话来推销东西的人很不满意。
有时候我对打电话来推销的人很不满意，
因为我觉得好像他们在浪费我的时间。
因为我觉得他们对我是浪费我的时间。
但是这是他们求生之道。
这个是他们求生之道。
他们要打上百通的电话，可能才有一通电话愿意听他们好好的讲。
他们大概是打一百通电话，才有一通电话是听他们好好的愿意听他们讲。
Yeah, 有的时候别人说，牧师啊，你今天讲的真好啊。
有时候有人问牧师今天你讲得好好，
我嘴里说哪里哪里哪里，我心里面说这里这里这里。
我嘴里说哪里哪里，我心里说哪里哪里。
这是法利赛人，我求主赦免。
这个是法利赛人，我求主来赦免。
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就成了法利赛人。
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成为法利赛人。
我们想讨人的喜欢，
我们想讨人的喜欢，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原则稍微改一点，
我就将自己的原则稍微改一下。
有的时候我们就顺着那些强者，我们就欺负那些弱者。
有时候我们就顺着那些强者欺负那些弱者。
我们决定的时候就哪个人意见强就跟着他走，
我们决定之后哪个人的意见强就跟着那个人走。
哪些人没有意见不发声音，我们就压倒他们。
有哪些人没有意见 不出声，我就压倒他。
很多时候我们成为虚假的基督徒，
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成为虚假的基督徒，
让人感觉到好像我们很懂圣经，
让人感觉到我们好像很懂圣经，
但事实上我们并不敬畏神。
但事实上我们并不敬畏神。
这就叫做法利赛人。
这个就是法利赛人。
然后耶稣又举了一个穷寡妇的例子。
耶稣又举了一个穷寡妇的例子。
第十二章四十三节。
第十二章四十三节。
耶稣对着银库坐的，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关心这个事情。
你不以为神关心，
所以耶稣就坐在那里看人怎么奉献。他要看不是奉献了多少，是怎么奉献。
所以耶稣在看，他不是看人奉献多少，而是怎样奉献。
这个穷寡妇，她奉献了两个小钱。
这个穷寡妇，她奉献了两个小钱。
一个小钱是一天工作的工钱的六十四分之一。
一个小钱是一天工作工钱的六十四分之一。
实在，这个好像两三块钱微不足道的事情。
好似两三蚊系
两块啊，两三个 quarter 微不足道的事情。
就是两三个 quarter 系微不足道的事情。
但是主耶稣说，他比众人奉献的更多。
但主耶稣讲，佢比众人奉献更多。
为什么？
点解呢？
因为他的奉献是真实的。
因为他的奉献是真实的。
这一个跟法利赛人的虚假正好成了一个正比。
这个同法利赛人的虚假正好成了一个对比。
一个真实的奉献有三个特点。
这个真实的奉献有三个特点。
第一是一个爱心的礼物。
这个是第一个是爱心的礼物。
穷寡妇她实在没有必要拉出钱来奉献。
穷寡妇实在没必要拿出钱来奉献，
但是他爱神，
就是、去爱神。
他这些钱是自己赚来的，
他的钱是自己赚回来的，
他就是愿意把自己赚来的来奉献给神，
愿意将自己赚回来的奉献给神。
这个是出于对神单纯的爱，
这个出于对神单纯的爱。
你知道我们奉献一定要出于我们爱神，
我们对我们的奉献一定是出于我们爱神。
我们要爱这个教会，所以我们把钱奉献在这个教会里。
我们爱这个教会，所以将钱奉献在这个教会。
不是因为我是这个教会的会友，我有责任十一奉献。
不是我是由于我是教会的会友，有责任去奉献。
那是因为我爱主的缘故，我爱这个教会的缘故。
由于我爱主爱教会的缘故。
我们的奉献是一个爱的礼物。
我们的奉献是一个爱的礼物。
第二，奉献是一个信心的礼物。
第二，爱奉献是一个信心的礼物。
寡妇奉献了这两个小钱，她可能下一顿饭就不晓得在哪里。
个寡妇奉献的两个小钱呢，她可能下一顿饭就不知道在哪里。
但是她有信心，神会供应。
但她有信心，神会供应。
我们常常说，哎呀，我自己花费都不够了，还要我奉献。
我经常讲，我自己花费都不够，我仲要奉献。
我告诉你，在做学生时代，十一奉献还比较容易呢。
系做学生嘅时代，十一奉献仲系咩？仲比较容易。
我说是真的，
呢个系真嘅。
等到你开始工作，赚的钱更多，我告诉你，那时候要你十一奉献就开始难了。
当你开始工作嘅时候，赚嘅钱比较多，嗰时候佢哋十一奉献就比较
难。等到你做到公司的主管、老板，你的赚钱就很多，都是十万以上的计算，你要十一奉献更难，因为一万块钱是很多的钱呐、
啊。当你做咗公司嘅老板或者总管嘅时候咧，再嘅十一奉献就更加难啦，因为嗰时候钱就更多啦。
其实圣经讲到奉献，
其实圣经讲的奉献呢，
如果我们奉献没有奉献到叫我们自己都感到紧张，那个就不是信心的奉献。
假如奉献不是叫我们奉献到叫自己觉得紧张，那个就不是信心的奉献。
我再讲一次，信心的奉献就是你给出去的会给到你自己开始觉得你紧张了，那才开始要信靠神，那叫做信心奉献。
你信心奉献就是奉献到你自己都觉得紧张了，那时候你才会信靠神，那就是信心的奉献。
真实的奉献第三个特点是一个决心的礼物。
真正的奉献呢，第三个点是一个决心的礼物。
穷寡妇她要去奉献两个小钱，也需要一些决心的。
那个穷寡妇去奉献那两个小钱呢，是需要一个决心的。
一方面这是他仅有的钱，
一方面一个他仅有的钱，
再一方面他是要经过那一个众人的眼光把那两个小钱投进去。
第二个呢，他是经过众人的眼光是将两个小钱投入去。
前面才有一个大财主走到那个地方，哐哐哐哐把一大台的钱都投进去。
前面才有个大财主走到那个银库那里将 好多钱投入去。
所以他在那里看，我要不要过去？我只有两个小钱，那个人奉献了几万块钱，我这两块钱，我要不要奉献？这需要决心。
那个妇人拿着那两个小钱，是要去奉献的时候，那个就需要决心。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奉献，他不敢奉献支票，他就把现款奉献。
有些人奉献呢，他不敢奉献支票，是将现金去奉献。
因为这个支票如果开出去五块钱、十块钱，太不好意思了。
因为那个支票开出去五蚊、十蚊，好不好意思。
但如果是出于你真心的奉献，就是五块钱、十块钱的支票，神也喜悦的收纳。
但假如是出于你真系真心的奉献呢，即使是五蚊、十蚊的支票，神都会系喜欢的悦纳。
我们常常为奉献这件事情上得罪神。
我哋经常喺奉献呢件事情得罪神。
我们也想我应该十一奉献，但是超过十一奉献，但是我们做不出来。
我们都想我们十一奉献或者超过十一奉献，当然做不出来。
恐怕说，哎呀，我如果失掉了工作怎么办？
我们想假如失去工作怎么办呢？
恐怕我不够用怎么办？
假如我不够用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穷寡妇她的奉献就是真正新约圣经对于钱财奉献的一个道理。
其实这个穷寡妇的奉献是真正新约时代奉献的一个道理。
因为耶稣没有讲他十一奉献，
因为耶稣没讲他十一奉献，
耶稣讲他是新约的奉献原则。
耶稣讲是他新约的奉献原则，
就是他用信心、爱心、决心来奉献，
就是他用信心、爱心和决心去奉献。
我们知道我们一切东西都是属于神的，
我们一切东西都是属于神的。
今天是神借这些东西给我们用，
今天神是借这些东西给我们用，
他是让我们暂时用一下，有一天他通通要收回去的。
他是暂时给我们用一下，有一天他将一切都会收回
去。对不对？你来的时候是光条条来的，有没有带着钱包来的？没有。
你来的时候光条条来的，没带着钱包来的。
你走的时候也是光条条走，有没有人带着黄金走的？
你走嘅时候亦都系光脚条走，冇人带住。
所有东西神是暂时让我们用一用。
所有嘅东西神都系暂时俾我哋用一用。
所以我们把神给我们用嘅东西，我们拿一点出来为神所用，有什么不对呢？
我哋将神俾我哋嘅东西拎一啲俾神用，有咩唔啱啊？
这是新约奉献的道理。
呢个系神新约奉献嘅道理。
我们要爱心的奉献、信心的奉献、决心的奉献。
我哋用爱心、信心、决心嘅奉献。
不要说神的律法哪一条最重要，
不要问神的律法哪一条最重要，
好像你要挑一些来遵行一样，
好像你挑一些来遵行一样。
我们应当了解神的道理律法它的本意它的基础是什么。
我们要了解神的道理律法它的本意基础是什么，
那就是对神绝对的爱，对人彼此的爱。
这个就是对神绝对的爱，对人彼此的爱。
不需要去太偏重教义上的那些细节，那个会让人分歧的。
唔好去太偏重教义上嗰啲细节，嗰啲又叫人分裂。
我们要知道律法它的精神跟原意。
我哋知道律法嘅精神同埋原意。
因为一切律法的基础就是爱。
因为一切律法嘅基础都系爱。
是人对于神的爱，神对于人的爱，还有人彼此的相爱。
系人对神嘅爱，神对人嘅爱，同埋人之间彼此嘅爱。
我们要去实践，就是需要住在主的里面。
我哋去实践就系住喺主嘅里边。
然后我们需要实际的拿出行动，
而且我们实际的拿出行动，
看到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缺乏有需要的，不要塞住怜悯的心，
看着我们弟兄姐妹有缺乏有需要的，不要塞住我们怜悯的心。
最后我们要逃避法利赛人的虚伪，
我们逃避法利赛人的虚伪虚伪，
学习这个穷寡妇出于爱心、信心跟决心的奉献。
好，这个穷寡妇出于爱心、信心和决心的奉献。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一切的律法根基就是爱。
主，我们多谢今天早上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一切律法根基都是爱。
如果我们光讲该怎么做却不爱人，就是虚假。
但我们光是讲怎么去做但是不爱人，这个就是虚假。
我们说爱你，但是我们不去做，也是虚假。
我们假如只是爱你，但是我们不去做，这个也是虚假。
主啊，求你饶恕我们，因为许多时候我们在虚假中得罪了你。
主啊，饶恕我们，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在虚假当中得罪了你。
主啊，帮助我们再一次借着你的话来对照省察我们自己。
主啊，帮助我们再一次借着你的话来对照省察我们自己，
让我们的奉献是出于爱心、信心跟决心。
让我们的奉献是出于我们的爱心、信心和决心。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今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